好，恭喜大家哈，读完了梅瑟五书啊，不仅是读完了这个《生命记》，是整个的梅瑟五书都读完了啊。那我们其实看到最后，你就发现啊，这个一般的学者们的推论是很可以相信的了。这个是写的非常的晚啊，并不是说梅瑟他自己写的。从这个最后这个34章梅瑟去世的那个描写啊，就是。天主让他看嘛，看看这一切地方啊，全地给他看，从基勒阿德直到丹纳非塔里，跟厄弗拉营跟莫纳邪全地，直达西海的犹大全境。这一切是什么？是若苏厄带领百姓都已经打完了仗以后，土地分给各民族、各个支派，才有这些名词出现嘛？不然你现在说从丹到。这边讲从丹到什么基勒阿德，哪里是基勒阿德还不知道啊？懂我的意思吗？还在走嘛，对不对？还没进入那个福地嘛，所以这是后来的人写的啊，把它放在这个前面的故事里面来了，这个很清楚的了，这个大家可以慢慢地发现。好，那么我们看的是最后这四章啊，当然这是梅瑟已经在前面可以说在30章以前已经这个。把这个各样的遗言交代完毕，那交代遗言也只是把过去的历史回顾，同时呢，把天主给他们的各种指示啊，再一次的提醒，就是关键的。所以，等于几乎就是前面4部作品我们读过的一个简单的综合性的复习吧。那当然，提醒是老百姓，现在天主让我们往前走啊，进到他许诺之地。那梅瑟因为天主已经讲了嘛，他不能够过去。他要在去世之前呢，在过约旦河之前啊，要指定一个继承的人带老百姓能够过约旦河，所以他们派的这边就是指派若苏厄。前面其实也提过了一些，那这边谈的很有趣，就是梅瑟要选了他，然后天主选他的原因了，然后这要鼓励他怎么样，要勇敢坚决，不要害怕。我在31章第六节。那句话出现很多次，我们下星期开始读若苏厄书，还会出现很多次。就是做这个天主的所拣选的人啊，必须要什么果敢坚决，而且不要害怕啊。我觉得果敢坚决一个很大的一个背后是说，就是自己要跟天主听天主的，不要被老百姓带着走。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管民族了，我觉得是这样。好，然后呢，这个法律得常常要记在心上。那这边说怎么样？每隔7年嘛。啊，在这个豁免年，在这个帐篷节的时候啊，在第31章第10节就提到了。我们知道这个安息年嘛，也是豁免年，就是他们大家土地要休息，老百姓呢也一样，就像安息日特别献给天主的一样，这个安息年也是特别要重新再一次的回忆，再次回忆天主给他们所写的法律，他们就是不断的去重复读这个法律的意思，记得天主给他的提醒。好，然后呢，最后面是就是天主告诉梅瑟的，最后他该做什么事情？这是上主最后的训示的梅瑟，好，这个应该。然后最关键是把法律书，好，把法律书放在这个约柜旁。到今天，他们还是在任何的犹太的会堂里面，最关键的这个还是摆着这个他们的法律书嘛。好，然后接着梅瑟就是在会众面前，这个大声的朗诵了这个天主的诗歌。第32章也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证据，我们可以看见它整个的描写其实可以是以色列全部的历史啊，从这个出埃及一直到从放逐地回来啊，很多人都提前就说了，你可以看见它很多的叙述啊是非常这个历史的回顾性的写法啊。那这一首诗歌呢，其实我们日课有，不很遗憾，它选在星期六。我们平常星期六我没有一起练日课，所以就每个星期六的第二周哈、啊，星期六的这个对第二篇圣文就是，你可以看我们这个小本子哈、啊，这个101页，啊，就是其实我们应该会就是如果说我们礼拜六也有这个成天的日课的话，我们就会念这样子，但很可惜就是你可以看到，所以注意到这些诗歌都被选入那个教会的这个礼仪当中，因为它很重要，就是借着这样的诗歌，我们上这个旧约的诗歌都是回顾整个天主的救恩历史。 好，那不谈到的是这个以色列人应该歌颂上主，谈到这个天主的照顾，那谈到怎么以色列的忘恩负义，那就是一再的怎么样，一再跟别人走啊。这个十五节这是很关键的，三雅各伯吃肥的，耶稣荣吃胖了，就会踢人了啊。我们的那个中国的那个俗话，人一旦吃饱了喝足，开始作怪，大概就是一辈，那就远离天主嘛。好。然后你看这个第十九节哈，上主一见就大为震怒，就抛弃他自己的仆人，要说我要掩面不顾他们，看他们的结局怎么样，就是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在自己经验到这个没有天主的情境，他们当然是非常的悲惨，他们开始会呼求天主的帮助。好，这个循环是一直不断的重复的循环啊。然后看到三十九节啊，当他们真正的悔改啊，发现求天主之后呢，那天主真正拯救他们，说现在你们要认清啊，只有我是那一位，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击伤人我也治疗，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人救出，天主才是一切啊。这个是不断的在以色列生命里面不断的这个重复的啊，就是我们后来会在那个民长记看得更清楚啊，连续不断的这样的循环，到今天还是嘛，我们今天还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如果我们当然天主教不相信轮回了啊，不过你可以看看这个生命的轮回还是蛮有点道理的啊。我们就是在不同的世代不同的人，却是在相同的错误不断的犯啊，然后不断的相同的悔改，然后再不断的再跌倒。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真正停下来啊，就是得到救恩以后就坚持下去啊，不再进入这一个罪恶的循环的话，我们大概就是真正的得救。就现在就可以经验到，我这三十二章啊，可以回去可以稍微的多练一下，你可以发现它其实真正描写的就是就是在梅瑟之后的历史也写进去了，整个的是回顾性的写法啊。然后呢，最后天主就预告梅瑟的死期啊，在这个第三十二章的四十八节嘛，就是你要去摩阿布里面，然后在面对耶里哥的莱坡山上啊，观看我给你以色列子民做产业的克拉坂地。好，这个在三十四章一开始重复了一次啊，就三十二章是天主的预告，三十四章是历史真正的实现啊，这一个事情。那莱坡山就今天那边有一个我们的方济会的会院嘛啊，它属于约旦国，就是山脚可以看，就可以看这个，它向西边看，就是看了今天这个死海啊，或者以色列这个地方啊。当然它这边这个三十四章所描写那个眼睛呢没办法看那么远啊，但是就是意思是看到整个天主许诺之地的意思。好，然后呢三十三章梅瑟准备要去世，那么他就是给了一个祝福，我们看见其实就是类似雅各伯一样祝福十二支派啊，当然并不是完完整整，但这个格式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民族的领袖在去世之前他祝福一切，祝福同时也是一个遗嘱啊，就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祝福当中能够实践，继续实践天主所给的他们的使命。然后最后三十四章就是描写梅瑟的去世啊。好，乃坡山的山顶呢是那个佩斯加峰。好，梅瑟死亡的描写是蛮惊人的哈，我们看到他最后的去世是120岁啊，然后呢加了一句话，眼睛没有花。精力也没有衰退啊，就是好像就是无疾而终一样的，就是天主说他要去世。那这个原因我们知道，我们回顾一下整个从出谷记开始梅瑟的故事嘛，他先是诞生嘛，对不对，然后再被丢到那个水里面，被法老的公主救起来，然后在宫廷里面生活大概40年，然后他杀了一个，他看见一个别人杀人嘛，他杀了一个埃及人，然后看见他弟兄们打仗，他想不要打了，然后他发现这个杀人的秘密泄露了，他就逃到这个米德扬去，对不对，那边在旷野过了40年，然后在旷野中最后他碰到了在荆棘的焚烧丛中看见了天主的召叫，那他开始带老百姓离开埃及，又过了40年。所以三个40，这是一般对于梅瑟生命的描述，是总共活了120年。好， 然后他真的是一个死亡的这个口号，大家为他怎么哀悼了30天，当然是一个重大的那个领导者嘛。好，那个日子一到，结果怎么样？龙的儿子若说第九节哈，就怎么样？充满了智慧之神，啊，大家都听他的，啊，全照他的带领，听他的话，按照天主对梅瑟的吩咐，他就带领老百姓要准备过约旦河了。好，那这是一个整个的描述哈，在我们所读到的梅瑟五书生命记，我们下星期一开始进到这个若书二书，所谓的历史书，其实在圣经旧约的学者们的分类的方式，他们比较称呢，他们称着整个历史作品是生命记历史，就从生命记已经开始算了，它前面几乎是一个算综合性的，把后来的历史用很简单的方式，就它前面给了一个几乎是一个神学性的或信仰性的解释。在很晚的时候，从这个放逐回来以后，他们回顾全部的历史，他们发现他们为什么过去有这些经历，把那个经历很深的反省，对照前面的梅瑟的几部作品，包括出谷记啊，我们归给梅瑟的，不是梅瑟自己写的，那些作品里面天主跟人来往的经验，就很浓缩的写成一起在一起，那成了整个历史作品的开头啊，这个是。生命记就从这个他们在梅瑟要死之前啊，最后的遗言的交代，你可以把整个的生命记看成是梅瑟交代遗言。但我们刚读完这部作品嘛，对不对？我们读的时候发现他很多的话其实是过以后在他之后已经发生的事啊，这并不是说他真正的就是预言的一切，而是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已经结束，在比较晚期。他们收集到了全部的资料，他们的编写的方式，然后有点回顾性的，把事先把这些以后发生的事放到这个梅瑟的口里面讲出来。那我们现在继续看下去，看到真正的历史这个发生的情况，从若书二书，我们这个下星期一开始就问你是买我们这个小本的这个4+1的圣经，要换一本书，这本书我们结束了啊，我们要进到这个真正的这个历史的作品，从若书二带领百姓过河，我们会开始，我们下礼拜一见面，谢谢大家。谢谢。